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信息，就是在我们先起所念以赛亚书40章28到31节，他说：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么短短几句话，这个先知以赛亚他从神那里所领受的，是多么的鼓舞人心。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这是我们所信，不是吗？而我们所信的不但是又真又活的神，并且他说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你如果疲乏的呢，他就赐给你的能力，软弱的呢，他就加给力量给你。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就是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换句话说，我们人生在世啊，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感觉或者有什么感触，对于我来讲，许许多多的困倦疲乏，许许多多的挫折，许许多多的挫败，许许多多的全然跌倒。但是当我每一次再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听到他说疲乏的他要赐能力给我，困倦的他要赐给我力量，软弱然后少年人都要疲乏，最强壮的要跌倒，我说那我还算什么，那我还忧愁什么，烦恼什么，我只要相信他说的，我只要知道他所应许的，我就有一个盼望，我就继续站起来往前走。但是我必须要说，您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困倦疲乏挫折或者是烦恼或者是软弱吗？实际上可以分几个方面来探讨。第一个方面是因为我们大环境所造成的，环境不许可，所以你很多事情不想做，不是吗？不能做，你可能有很多计划，但是环境不许可，所以你做也做不来。你想说我是什么人呢？做这个事情要花多少的力量，要花多少的钱，我能够做得来吗？但是我必须要说，不要被他框住了。就算说过去有许多的挫折，有许多的挫败，但是不要被环境所造成你全然跌倒。你做错一件事情你倒下去，不表示说你下一件事情也会倒下去，就算说你下一件事情也做错也倒下去，不表示说你再下事情还会做错做倒下去。甚至于你的人际关系发生了错，譬如说你与你的太太，你与你的先生，你与你的儿子，你与你的父母，你的邻居，你的朋友，你的弟兄姐妹之间发生了许多龌龊的事情，但是这并不表示你一大早起来你就被他所绑住了，不是吗？就算说我有天大的事情，就算说我身体有病痛，就算说我心里面受到捆绑，就算说我失掉工作，就算说我太太要离我而去，就算说今天菜钱在哪里我都不知道，但是你何必被他绑住呢？你何必挫折，你何必跌倒，何必怨天尤人呢？何不站起来继续的往前走？所以大环境常常让我们挫折，让我们挫败。今天当下的经济风暴，许许多多人都受到影响，但是我每次我都鼓励弟兄姐妹继续往前走吧，天大的事情继续往前走。我以前在诗班唱歌，有一次我们的诗班的班长，他的先生是一个牧师，在圣何西那边，我住过圣何西好多年，是他的先生的牧师忽然间得了血癌倒下去了， 因为感冒所引起的。我回头再想一起来啊，后来接二连三发生在我所认识的人身上，或我所服侍的有血癌倒下去了，我心里面一直有那个阴影啊。因为他那个先生一个礼拜不到就走了，就是血癌倒下去送到医院里面就走了，只不过是因为感冒所引起的。所以这个忽然间基因发生变化，血里面血小板忽然间少了，忽然间身体没有抵抗力，忽然间什么病菌都开始猖狂的时候，一个礼拜不到就走了。所以他的太太，就是我们四班班长，有一次他做见证说，他说，神，你为什么这个样子？我也服侍你，我的先生也服侍你，为什么你让我先生倒下去就起不来呢？后来有一次他继续的问神，跟他说，他是台湾人，神跟他说，你问这边冲下，你问这个干什么？他在恍然大悟，你问这个干什么？就起来吧，擦干你的眼泪，继续往前走。所以我说，后来我碰到两个例子，都是血癌，一女一男。那我每次到医院去服侍他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到了医院门口，我心里面就有这个阴影。我们这个牧师灵命这么高的人，他这么相信神，他还走了，这两个人小弟兄小姐妹，那真的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们呢。但是当我到门口的时候，我每次就要为我自己先祷告一下，我服侍人我先要为我自己祷告一下，我要 make sure， 我要确定我所服侍的不是凭着肉体，我要确定我所服侍的是有果效，我不会按照我个人的喜好或者我所知道的善恶来服侍人。您知道吗？你服侍人绝对不可以按照你的喜好或者是你的善恶。哎呀，这个人是一个强盗土匪，哎呀，你去死了算了，我才不为你祷告了。哎呀，这个人是教会里面很灵命很高的弟兄姐妹，哎呀，神啊，你医他。这就是你把你自己的肉体摆进去了，不是吗？所以我都要先祷告一下，然后求神的宝血遮盖我，赐给我能力进去为他们祷告。这两个人通通都活过来了，血癌。所以我们知道环境真的不要被他所绑住了，我们一定不要因此而跌倒而软弱而全然的倒下去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一个盼望，盼望不是说你看到了你才信，你拿到手上了你才知道，那不叫盼望。你还没有看见你就相信他，还没有拿到你就知道你会拿到手上，这叫做确据，这叫做盼望。风暴会过去的，乌云的背后会是艳阳，黑夜过去，黎明就会再来，不是吗？感谢赞美神，我看到许许多多的黑夜，也看到许许多多的黎明。我有一次开车开在高速公路上面，我们西雅图水很多，所以彩虹也非常多，我就说，哎，就在前面，我们要不要追过去看看彩虹的头到底在哪里？追追追追了一个小时追不到，它总是一直在你面前。然后再一转过去的时候，两道彩虹出来，就在你面前了，但是就一直追，就是追不到头。我才知道，原来神的祝福是一而再，再而三，它是无穷尽，它是没有尽头，它是没有起头。你在不知不觉中，你在最困苦患难的时候他赐能力，你疲乏的时候他赐给你力量，你在需要他的时候，你呼求的时候，他来帮助你。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说，神啊，环境奈何我不了，不是吗？感谢赞美神。当然了，我们的人际关系的挫折也常常使我们跌倒，常常使我们挫败。你跟父母，你跟夫妻之间，你跟儿女之间，你跟同事朋友之间，总是有很多龌龊，不是吗？但是您知道吗？这一切也不过是小小的事情。有的时候玲玲跟我说，你以为你灵命多高啊？我给一个小指头把你推倒。我以前不相信，我现在我真的相信，我可以讲一句话叫一个人跌倒。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我只要讲一句话，我绝对叫你跌倒半天爬不起来，甚至于我做一样事情可以叫人跌倒。所以我们不要认为我们自己 啊，我这个看了多少圣经，我能力多好。我、哦、你如果说认为你看了很多圣经，你对神了解很多，知识很丰富，不错。但是你真相信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吗？你真是读经只是做学问呢，还是真是要爱神？但是为什么我在你身上看不出神的荣耀来？这句话就绝对叫你跌倒，是不是？好多好久好久，你不是讲我什么的啊？我的圣经都会倒过来背了，你还有资格讲我吗？但是我只是要一个 make a point， 我可以一句话就叫人跌倒，一个小指头就可以被人推倒。所以人际关系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挫败的一个大原因，就如同我们的环境一样。当然我们身心灵的挫折也仍然是我们跌倒挫折破败的最大的一个原因。我们身心灵的挫折，我们的破败，常常会影响到我们，常常会软弱，常常会疲乏。你又这样子想想看，我们中国人说久病无孝子，不但如此啊，久病也无信徒啊。你生病生久了，你一天到晚跟神讲，神啊求你医治我，医治我，他都没有医治你，你想你还会信他吗？不太容易。所以我们身心灵的破败挫折也会影响到使我们全然跌倒。但是神跟我们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难，寻走却不疲乏。这里前面有一个字叫做但，但那等候耶和华的。换一句话说，我不管你的环境怎么样，你跟你先生的情况怎么样，你的儿女多么不孝顺，你多么不尊重你，甚至于你的工作多么的困难，甚至于找事情找了半天找不到，但那等候耶和华。换一句话说，神的恩典祝福，神的能力一直在那边，问题是你有没有等他。但那等候耶和华，嘿，这等的功课是很不得了。挪亚等了120年，神叫他造方舟，在此之前天没有下过雨，但是神叫他造方舟，他就蒙了头，他也不知道什么流体力学、海洋动力学，他也不知道造船学，他也不知道电机学，他就造方舟，造了120年，他救了他全家，不是吗？所以他等了120年。摩西当他还是埃及宫中的王子的时候，他看到埃及士兵欺负犹太人，他就出来仗义直言把那个埃及士兵杀了。然后他俩看到两个犹太人在里面吵架，他就出来要做一个和事佬，说你们都是弟兄啊。结果人家跟他说什么，你是谁啊，你要做我们的审判官吗？所以他就连夜逃跑，因为他原本他是一个埃及王子，但是当他发现他是一个犹太奴隶人所生的时候，他的心再一次转变成为犹太人了。换一句话说，如果你是一只老鹰，你跟着小鸡一起长大的时候，但是有一天当你发现你实际上是一只老鹰的时候，你就应该展翅上腾了，是不是？因为他知道这是他的 destiny， 这是他的命定，所以他就连夜奔跑逃到旷野，他就想说有一天我要拯救整个犹太民族。但是他等了多久？足足40年，神才出来找他。换句话说，不是说我们要做什么，但那等候耶和华的，你先学会等候的功课。对于你的环境，对于你身边的，你先等候，让你的人际关系，让你的身体，让你的环境固然不会变，环境可能说有的不会变，身体环境身体的状况也不会变，甚至于夫妻的关系也不会变，但是你自己先改变吧。神或许不给你开什么门，但是神甚至于给你关了许多的门，但是有一天他忽然间会给你开一扇门，不是吗？那就是你等候，你等到了。当你等到那一扇门的时候，我就鼓励你像一只老鹰一样，就乘风而上，就再一次在空中翱翔，再一次享受那神所创造的美好。所以我这里要是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什么叫等候耶和华呢？就是等候神的时间啊。 我们每一个人几乎上都不能够很有耐心的等候神的时间，我自己也是如此，常常是按照我们的方法跟我们的时间，我们来做我们的事情，就是按照你的 convenient。 哎，我今天放假啊，今天是 July 4th 啊，今天是劳工节啊，那么为什么教会要办这个，我要出去玩啊，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今天我工作很忙要加班，所以都是按照我们的时间。但是神是说，你等候神，你是要等候他的时间，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在70多岁的时候，神就跟他讲说，你将来你的子孙要堕入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但是他等了好久好久等不到，所以他就失掉了爱心，就按照他妻子的建议，就从他的使女夏甲那边生了以斯玛利。但是这不是神所喜悦的，最终当他99岁100岁的时候，神才赐给他了一个以撒，这才是应许的，就是以色列民族从他们出来的。但是却造成了一个恶果，就是今天的以斯玛利的后代阿拉伯人，以撒的后代阿拉伯的后代，就是不是啊，亚伯拉罕的后代就是以撒的后代犹太人，世世代代为仇，不是吗？这就是因为没有等候。所以我们要必须要耐心的等候。我凭良心说，我们教会也不够复兴，也好多年了，我们也都是耐心的等候，我们也都是不断的祷告，凡事求问神，甚至于我说，当我们在等候神的时间的时候，你还要凡事谢恩，不住的祷告，常常的喜乐。好也罢，坏也罢，如果这是神要我学的功课，如果这是神要我背的十字架，我就去背吧。没有一样事情你不会背得过的，没有一样事情你不会受不了的。所以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定，我相信我们信望爱灵粮堂，我们等候了这几年，我们一定会有新的契机，一定会有新的转变，我们一定会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我向你们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有新的气象，人再一次让教会能够再一次的大大的复兴起来，让我们的生命因着我们的等候而学到功课，而教会也因此而蒙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也因此而蒙福。所以我说，当我们碰到这些困苦患难的时候，我们可以等候神的时间，或者是我们可以怨天尤人。让我鼓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们，神的时机快要到，您只要拭目以待，新的契机，新的方向，再一次神的风要来，让我们就乘风而上，如鹰展翅上腾。老鹰跟小麻雀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小麻雀就扑突扑突拼命飞，飞也飞不了多远，飞不了多高，但是老鹰它知道什么时候风来了，它就一下子就张开翅膀，它就乘风而上。感谢赞美神，也让我们等候神的时机，那就是神的时机。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等候神的声音，我们要聆听上帝的声音，知道他要怎么样带你。我们向神祷告不是说啊，主啊，求你给我这，求你给我那个，阿们就走了。你要听神跟你讲什么。读圣经是神向你说话，不是吗？字里行间跳出来告诉你怎么做。但是祷告实际上是 bi-directional， 是双向，是神向你说话，你也向他说话的时间。你向神说，哦，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等等等等。那么他就跟你讲话，他用微细的声音跟你讲说，啊，Tony， 你放心，时候到了，你要的就来了。德雷，你不要紧张，神有他的时间，他会为你开门的。罗姐妹也是一样，我不好一一都举了，我不是针对他们几个人，乃是说In general，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时间，谁能够想到我今天还会放下所有来跟随神呢？但是那是神所为我定的时间，这是他的旨意，所以我们就照着他的旨意 来求问神，来等候神听到他的声音。使徒保罗他有主对我说的经验，他身上有一根刺，他求神三次，求神挪去，但是神从来没有挪去，神反而跟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此这一根刺经过祷告，经过神的话语之后，没有成为他的挫折，没有成为他的败坏，没有使他全然跌倒，没有使他疲乏，他反而站起来，就带着那根刺传福音，传遍了天下。因为他有盼望，因为他听到了神的声音。那么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要有盼望，也听到神的声音。到底什么时候等候，为什么要等候耶和华呢？因为等候这个字，实际上你为什么要等呢？我记起以前我交女朋友交我太太的时候，有的时候在车站在咖啡厅等她，一等就是一个小时啊，哎呀好甜蜜啊，所有好的事情都自己在那边先想一遍了，要讲什么话也都是在那边练习一遍了，然后在自己心中就刻画出一副她的样子来啊。哈利路亚，在那里等的时候禁不住，哎呦有一个人进来，来了，不是，哎呀来了，不是，那就是盼望啊，等候。因为等候是有一个信心的功课，你知道吗？是有一个盼望在你 心里面。如果你已经知道这是没有指望，你还会不会盼望？你还会不会等候呢？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所以我们要等候耶和华，我们必须要，第一，你要相信他所说的话；第二，你要有这个盼望，你要有这个能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嘛，是不是？所以说你要有一个盼望，你一定要从忍耐开始。神，我相信你，我有这个信心，但是时间还没到，所以我继续的等候，然后我就有一个盼望的功课，我就学会了。以赛亚书说，我们所信的神是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而重新得力，重新这个字呢，它的原文的意思，你如果换衣服，它也是用这个字。换句话说，你的疲乏，它给你换上能力；你的挫折，它给你换上力量；你的匮乏，它给你换上丰富。它就让你来为这个来等候。但是我们自己要了解神做事的时间，做事的法则。我们跟神也要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知道他的时间，能够听到他的声音。印第安人都有一个这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勇士，他捡到一枚鹰的蛋，他就拿回去家里面去，然后跟小鸡来一起孵蛋孵出来，所以这个老鹰跟小鸡一起长大了，跟小鸡一起吃这个蚯蚓，吃地上的虫子，所以他从来不知道他是一只老鹰。有一天看到一只鸟翱翔在天上，好不神气，他就问其他的人，其他的小鸡就跟他说，那是老鹰，你我都甭想啊，我们都是小鸡，我们就在地上吃虫子吧。所以这个老鹰终其生它没有飞过，它就算它飞扑扑两下，也不过是离地几尺而已。所以我们再一次来说，当我们，如果你是老鹰，但是你因为环境挫折造成你不能够活出老鹰的样式来的时候，你是神所造的，是他眼中的同人，但是因为环境挫折人际关系使你不能够活出人的柔美，因为有神的样式，这也有神的柔美的时候，你就要从老鹰来思考。你们有没有看过或听过老鹰怎么教小鹰飞呀？那么老鹰它筑巢在悬崖峭壁，那么它生的小鹰慢慢长大的时候，小鹰就坐在巢里面，天天等爸爸妈妈叼个鱼叼个老鼠来给他们吃，所以他们都不太愿意动。但是老鹰圣经上面说，他就搅动鹰巢啊，他就在浮在半空中 hovering， 像一个直升机一样在巢前面这样不停的扇，就是把那个小老鹰就扇的就掉下来了。那个小老鹰掉下来，他就飞哦，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最后没有力量的时候，眼看要坠到地上摔死的时候，老鹰一下 zoom 一下子把它再接住，然后把它带上高空去，这么来一个几次啊？小鹰就会飞了。换句话说，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我们习惯于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家，我们习惯于我们每天做事的事情， 所以甚至于有的时候我们习惯于我们唱的歌，我现在逐渐的要带出新的歌来，我们不能够，其实不是新的歌，都是最少五年十年的老歌，但是因为我们总是习惯于唱那些很老很老的歌，所以我认为需要一个转变的时候，让我们像一个小鹰一样，学了怎么飞，学了怎么样来敬拜赞美神，学了怎么样再来一次克服我们的环境，学了怎么样再来活出神的荣美来，让我们自己不要落入了苦吃跟艰难之中，就好像我们上一次我们姚阿姨说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一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好像有一点小家子气，神难道真的不会叫我们遇见试探吗？为了答复他这个问题，我就去看了一下原文圣经，他是讲说不叫我们陷入在试探之中，这就通了不是吗？我们可以遇见试探，但是不要叫我们陷入在试探之中，不要叫我们陷入在困苦患难之中，就好像你掉入了泥沼出不来一样，那就是全然跌倒。神要我们是说你就爬起来继续往前走，不管你人生怎么样，所以让我们再一次我们等候耶和华。老鹰长大了，那么就可以成为老鹰。那么上帝也跟我们讲，我们要怎么样来等候耶和华呢？圣经上面说，当以信任的心来等候上帝来成就大事。我们为什么要信任呢？因为神与我们有约，不是吗？神跟亚伯拉罕有约，神跟亚当有约，神跟挪亚有约，神跟保罗有约，神跟许许多多的人有约，是不是？所以神跟我们有约，所以你相信他，你就再一次他来引导你的道路。所以我们要用信任的心来等候上帝，我们也要有一个顺服的心来等候上帝，因为这是一个顺服的功课。比如说耶稣说，当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进一步就是说，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这是一个顺服的，你要我死我就死吧，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因为我不想死，谁都不想死，但是神要我死我就死吧，这就是一个顺服的功课。有一个基督徒他跟牧师说，牧师啊，我不想信。他说怎么回事啊？他说圣经上面说，耶稣说，你呼求我必应允，寻找必寻见，叩门必为你开门。我也为我的太太诚心诚意的祷告了好久，但是她并没好，死掉了，所以我信不下去了。神说你真的信吗？他说我真的信。那么圣经上面有一句话说，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句话你信？当然信。那么如果你信这句话，那你太太过世了，不是人人必有一死吗？难道你要怎么解释呢？所以这个弟兄恍然大悟，神他是后代人恩典祝福的神，他不是我们说我们个人的仆人。神，我生病你就要医好我，你医不好我就不信你。神，我找不到工作你就要给我找到，你不给我找到工作我就不信你。这个他不是神啊，这他只是你的仆人啊。你不高兴就叫他走路，炒他鱿鱼，你高兴了你就给他镀金身，献上一个猪头，这不是信神，这是拜偶像，不是吗？所以来自在我们来说，我们而且要有积极的态度来等候。你寻找，你呼求，你祷告，你叩门，他都应允。所以尽管我们的教会不兴旺，但是我相信我们必重新得力，必如鹰展翅上腾，我们奔跑必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因为神已经赐下了突破的恩膏。如果您看以赛亚书第六章，神呼召先知以赛亚，并且用撒拉佛清洁了他，并且差遣了他。但是你去看以赛亚书到了四十章，今天我们念这里，表示我们还在跌倒，表示以赛亚还在跌倒，还在疲乏，神安慰他，不是吗？所以神就再一次的，一直到五十三章，甚至以赛亚先知还在说，我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所以从第六章就圣神差遣神给他能力，一直要等到五十三章，等到五十四章的时候，忽然间他说，神要扩张我们的帐幕，张大我们的幔子，放长我们的绳子，坚固我们的橛子。 表示说神要开始做工了，他要让我们学习等候的功课，不是吗？老鹰一生可以活70年，当他活到40岁的时候呢，他的足已经开始钝了，所以他多什么猎物没有办法多得好，他的爪也钝，抓什么猎物抓不住，他的羽毛翅膀毛也开始沾染了一些脏东西，已经沉重了，飞不动。所以当他活到40岁的时候，他就要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他就飞到一个高高的悬崖上面去，为自己筑了一个巢。他就在巢里面，他要经过150天的所谓的 renew period， 他要在那个时间重新得力。第一件事情，他就一直在用他的足剁这个岩石，一直剁剁剁剁剁剁剁到他的足掉了为止。他的足掉了，他就长出一个新的来了。哈利路亚，神创造万物的奇妙。然后既然长出一个新的来了呢，他就开始用这个新的足把他的指甲一个一个拔掉，指甲已经钝了嘛，一个一个拔掉，指甲老化了，一个一个拔掉，很痛苦的一个过程。然后他就要等，等到最后指甲一个一个长出来，有了新的足，有了新的指甲，他就用新的指甲新的足拼命把他全身拔，全身剁，毛全部拔掉，光溜溜的赤裸裸来了神的面前，然后在那里静坐等候，然后神让他长出新的羽毛来，然后他就能够再过30年。这就是老鹰他给我们的启示，不是吗？感谢赞美神，感谢赞美神。